朗读出来哈。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面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出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界的基督已经被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乱或贪婪的，坏不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外人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证道的是我们本堂的郭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岂有此理。
弟兄姊妹们早安。我很喜欢吃水果中当中的橘子，那么大家有买这个橘子吃吗？我觉得便宜一点，因为呢便宜一点，因为一 kilo 呢，要是你散买的话，大概现在的价钱差不多3块钱吧，就1kg。但是你整，3kg 一起买的话呢，就一袋袋已经分好了。那么你不用挑，不用算了，就是你拿的一袋就是大概呢7块钱左右吧。嗯，所以我会觉得便宜一点。但是呢，怎样买，有好有不好。知道好在哪里吗？不好的地方呢？哎呀，你们真聪明了。有坏的你看不到的哈。我几乎每一次，因为我吃的久一点嘛，因为你一个人吃的多久了啊，都通常都会吃 一个礼拜以上或是怎么样了，很久，但是呢，总会发觉有一个，总是它的颜色呢是绿色的，绿的，然后就白的，干嘛？发霉了，不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看你们的样子，每一个都吃过了。那么这一对这一个发霉的，你要怎么样搞呢？不单将它放到垃圾桶，旁边的呢？啊，秀儿姨非常有智慧啊，就将它有一些要洗一下，有一些怎么样，又它分别出来，是吗？但是这一个发霉的呢，你就要处理了，你就不能留下。有一些人很省，就是说发霉的地方就拿掉，但是吃。但是我告诉你，有效果的哈，有时候。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留下一些发霉的？为什么我们不让它吧就这样子呢？其实这个你告诉我们，就是说它会对这个发霉的橘子会对其他的橘子影响的，大家都会懂，所以我们没办法，没办法，我们一定要将这个橘子，纵然它很甜，我买这一袋的橘子非常甜，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它却是影响了所有的。这个我们一直来讲哥林多啊，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的时候，因为是讲到教会，所以我就选这个哥林多。但是越讲的时候，我就越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这个担子是非常重，因为他越讲就越严谨，越讲就越让我觉得很震惊的讲哥林多。在我们刚才我们在上一几次的时候讲到哥林多，从一章到四章的时候，就讲到他们分党结派，然后他们的价值观。一门价值观，什么是最好的，都是用自己的来评判、来评断，所以一直到他们当中有怎样结党的情况。那么，他们的越是你信主了，你的价值观还是一样，都是用我自己的价值观，或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来看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天要跑到教会来？保罗最后在第四章的时候跟我们说，我们是属灵人，不要像好像血气的人，属血气的，属人的啊。那么当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时候，今天要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要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保罗他在第五章的时候，他出现一个关于这个道德的问题。他说我风闻，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风闻不是说，我只是听听怎么样，没事，乃是有人确实来跟我讲。这个风闻其实就是说已经不是一个人说，乃是有很多人在讲。那么这一个人去告诉保罗说，在我们当中有一件事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淫乱。那么当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是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个不合法的事情，这个不合法的性行为的淫乱，我们现在呢叫做乱伦，是吧？乱伦是其中的一项最为人不齿的一种的性行为。那么连不信的人都不敢做这些事情，不敢提到这些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在主里面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你们不处理这件事情，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高自大？什么叫做自高自大？当然他们不会去炫耀，哎，我们教会里面呢有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当然他们不会。但是我在想，哎，这些事情都很普通啦，这些事情哎没所谓啦，也不是我。有可能有跟他们的神学观念是有关系。之前我们不是说他们分党结派的时候，有一些他们的思想，他们理念就关他的神学观很有关系。因为他们说，我的灵魂已经属于主的，我的灵魂已经得救了，我的灵魂已经圣洁了，我的灵魂已经自由，我的灵魂已经不再给罪捆绑，所以呢，我将来到神的面前去，我的灵魂可以得救。但是呢，我现在的肉体，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不重要，我的肉体反正过去就过去了，没问题，所以就会放纵。纵然他是信主了，但是他就将自己的肉体放在一旁，他只要、哦、我 讲我的灵魂，我现在自由，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这一个已经不算情。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我们对神的话，越是我们不认真去追求，我们不好好来装备自己的话，我们很容易中走进这一些的混乱的思想的当中。哥林多人他们当中有罪的时候，竟然怎样的来显出这些的问题来。保罗说，这一种的人他的行为怎样可耻的话，不要说是基督徒，连在外面的，连在外面的人都不行，不论你是任何的文化都不可以。所以保罗说，你要将他们，你们要将他赶出去，讲了两次，讲了两次。为什么保罗怎样紧张，怎样严厉，怎样？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很辛苦建立回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陪伴这个教会从开始到现在，他一直用着父亲这个感受，用这个牧者的感受来带领这个教会。但是竟然这个教会里面做了这一些的事情，他不是去针对、啊、这个人犯罪的人，当然是要处理，但是保罗看的是什么？保罗看的是整个教会。保罗不是单单看这一个人，这一个人是应该交给撒旦，那一会我们才讲。但是他要看教会，教会的群体是怎么样组成的？教会的组成是神用指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所接近的人群，他的儿女所组成的。那么既然这样子的时候，为什么要我们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光？要是这一个光里面还保留了罪在当中的话，那么这一个光怎么样去照耀其他的人？你自己都分昧不清。我熟悉的教会， 成长的教会。我是非常非常难过他们今天的光景，从一个大型的教会，我们早期的教会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蒙神恩典丰富的满满，不论是在外表上，在里面，我们一下子在我们同龄的时候，一下子有六位的传道同工神学生一同来毕业。我们在那个时候一个营会的当中，一呼喊，很多人觉知，每一个的营会，每一个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去分享见证的时候，都哭得不得了。每一个见证都是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哪一个年代是非常非常兴旺。我总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属灵的光景。但是今天我去年回去去聚会，但是教会仍然在，各方面没有改变，但里面的人都已经走得差不多，还不到100人的聚会，主日崇拜，每一个人几乎可以坐一响，坐一行，坐一排。人呢，在当中，当然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就是没有去处理，没有去处理这一些的问题。当然在里面不一定是讲到这一些的问题，但是很多的问题已经偏离了，结果怎么样呢？所以很多时候越是我们没有去处理这些的问题，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结果越是教会还不如外面的事情，教会还不如世界，不如我们的社区。那么你的见证在哪里？就好像我不知道，在物质上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处理，哦，好像刚才说我们的橘子拿掉就可以了，砍掉就可以了。但是我想问你，这些物资拿掉就拿掉了，但又是好像电脑的中毒，那你怎么搞？你能争取，但是它会不断骚扰你，不断会出现，你要怎么样呢？你们懂的。在这里他再一次保罗说，我为什么那么紧张你们，在这里提到就是说，其实他两次讲到你们要赶，将他们赶出去。当我们当然明白保罗是用我要看整个的教会，我要整个的教会来学。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厉害，那么保罗说了一句，他说要把这一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那么让他在他的灵魂在主耶稣日子的要来的日子当中可以得救。那么要交给撒旦，他跟撒旦，神跟撒旦有交手吗？有神有来往吗？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困惑的。那么当然这一个不是保罗的神学观哈， 保罗不会说 我这样子一个人、就交给撒旦怎么样了哈，因为保罗对于犯罪的人其实他是蛮有爱心的。为什么？他很严洁，就要教训他还是刑罚他。但是最后呢，在加拉太书的六章一节，他就讲得很清楚，要这样用爱心将他挽回。这一个是保罗刑罚审判弟兄姊妹们重要的一段。那么越是神已经在保罗嘴里讲到，就是所学气的属灵的这一分别的时候，在第四章讲到这样子，我们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家，是属灵的。刚才我说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是经过了基督的救赎，他的宝血所洁净的，我们是属灵的。但属教会，但是属血气的呢，肯定就这一些行败坏的事情。那么若是他进到一个属灵的团体当中，这些的罪我们靠着主的权柄，我们要将他赶离开去，我们要将他划清这个界限，将他们 赶去，保留好的东西。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是很痛，越是有弟兄姊妹们犯了罪，犯了很多很严厉，特别是这个严厉是会影响到教会的分裂，这个是非常严重，会影响到教会分裂的事情，我们要注意。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影响那么大？弟兄姊妹们，你说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在当中行了各样神不喜悦的事情，不论是言语在外面，虽然他说我是基督徒，但在外面所行所走的一不断的是影响的教会，影响的团体，影响的神的民心，我们要不要处理？我是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博宇堂的会员，但是我所做的，我所行的，我所讲的，完全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行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有时候我们所讲不端，或是我们所行，连外人 外邦的人不信，还没有信主的人都不会这样行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容许？那么当然我相信保罗不是说神跟撒旦有什么的分别，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他是狂热的宗教分子，他是犹太教的忠实信徒，后来才在跟随耶稣基督。那么当然他对律法是非常了解。 当我们知道他怎样讲，要怎样严洁，要怎样 将这一个人交给撒旦的时候，他有什么的根据呢？我感恩我们看到原来是有讲的。我们看利未记，利未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两段经文我想请你来读，我们来读哈。要把 下面。在下面，
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在这里，我相信保罗是提到，就是利未记第十六章哪里，在哪一段哪一章的经文，那大家可以回去再试试看。在这里他们就说，以色列人要当他们要过新年的时候，他要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每一年的开始，他们要再走到神的面前去献祭。那么他们先要过新年的时候，先要过赎罪日。那么他们怎么样做呢？原来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会预备啊，公绵羊、公山羊，然后公牛，做很多的献祭，但是特别特别讲到神当亚伦祭司，他要预备两只公山羊，两只公山羊，那么一直就是为百姓献上赎罪祭，献给神的。亚伦他要两手按在羊的脚上，然后就做一个祷文，就将这一个羊，他代表就是传给百姓献到神的面前去赎罪。但另外呢，另外两只羊，另外一只羊要怎么样？公山羊怎么样呢？当然，这两只羊谁好看谁不好看，不是这样定准。他祭司是用尖钩抽签，那么这一只就献给神的，另外一只做什么？祭司亚伦找着他的脚，就将做一个转移，将所有百姓的罪转移到这一个的公山羊去，转移到这公山羊。祷文之后呢，然后有人请人将他带到旷野去，带到无人之地去。那么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一个动作，他说要交回一个叫做阿瑟色勒的人，这个是什么东西？那我们没有前文后理，我们没有看得很清楚是指什么。但阿瑟色勒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他当中讲到撒旦魔鬼，就是这个黑暗的掌权者，他们就知道是撒旦。那么我们不明白，这个山羊，这公山羊背着这一些的罪，百姓的罪，为什么要带到他旷野，带到旷野里面去，不允许，当然是有人跟着他了，让他不能走回头，然后直奔去哪里？那么在他们的记录里面，就有他历史当中记录，就是说他们跑到带着这一个亚伦在他身上的，将这些的罪的转移，他跑到走到原来边无人之地，然后他们会用石头绑在这个羊的身上，他掉到崖下去，还没有掉进去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碰到自己已经粉身碎骨。所以原来是交给撒旦，原来是交给，因为罪的源头是从他而来，从他而来，所以这个罪的源头是从他而来的时候，现在亚伦就要将这一个的神托付他给回撒旦，明白吗？我们要将这一个人赶出去交给撒旦，意思就是说 当然教会跟他这个关系很清楚。第二，我们要怎一个将这一个罪交给撒旦，让他自己去处理。但是我们跟这一个人，若是他愿意回头，愿意真的愿意接受我们的教导，接受辅导，接受跟进，我们用爱心是会将他回来，接他回来。我们不能接受罪在我们的当中。在这里给我们看的就是说，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挽回。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我们处理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是带着好像神给我们的全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意这样。其实处理这些的问题，我们是心里面是非常非常难过的。非常难过的原因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私下来跟他说不行。我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年我们要选举执事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弟兄在我们教会已经很长的时间，很多年了，他的儿女也在教会里面成长。但是他很早的时候，他跟他的妻子当然一家，但是经过多久我们都不知道了。但是怎么样呢？他去跟他的阿姨，就是妻子的妹妹啊，姨叫什么小姨还是贼类的 OK， 就发生关系，就不得已就好像是一家人这样子。在以前已经很少这样事情，但是 很习惯就变成。但是呢，其实影响在哪里呢？他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就像很多时候以前很多人就是说，哦，这个是大的，这个是小的，妻子啊怎么样啊，就这样子。但是呢，他这样的行为连他的孩子他的儿女都不喜悦，不高兴。那么呢，教会看到他只是外表看到他，哦，就这样子，哎，很热情，很在教会里面也蛮有很多的侍奉。他的孩子自己的儿女走来跟我们说他是这样子得到的，我们心里面非常难过。这个是跟我们很亲近的同工，但是却是这样的行为，那我们怎么样？他的儿女来亲自来控告他，来指证他的问题，我们当然要处理了。私下约他跟他聊，你知道他们可以怎么样说吗？又不是，但是我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哎，在教会里面，那谁谁谁谁谁都，为什么只是来找我？然后他就说，神都可以接纳我，为什么你们不能接纳我？我们跟他讲，我们给他机会，他要向众人，向他的家人来承认自己的罪，他不肯。他逼着我们就是要公开他，要将他赶离，没办法。有时候我们对面对这一些的情况，我们心里面是很痛的，我们心里面很痛，不是轻松。其实我们不是想多一个会好一点，多一个会更好吗？弟兄姊妹们， 就是这样子。越是能够越早知道，越早教会来管理，这一个影响，这一个对教会的杀伤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到后来的话，越是到事情爆发我们才来处理呢，这一个结果就已经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伤害。因为有一些人觉得你们教会那么软弱，神给你们要做的你们不去做不去管，教会就怎么样了，为什么教会没有能力向前，就是因为你们后面很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没事啊，蛮好啊，影响了神的名声，影响了教会里面的圣洁，影响了自己的家庭。当我们说这样的事情多的是，为什么叫社会上蛮多这些事情呢？有贪婪的、贪污的，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到为自己增加财富，也用很多的方法做了伤害人的事情来为自己自我。结果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们不管呢？对不起，圣经里面在九到十三节讲得很清楚，社会的事情是社会神自然去管理，不是我们管理的，不是我们管理。神只是赋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遵循的权柄，在教会里面我们处理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要管理。教外的事情有教外的管理，他们怎么样你不要以为 没有了，现在外面的事情大家都接纳了，你为什么那么不改变，这不是古板为什么那么固执不变呢？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已经什么都变了，那为什么你们那么古板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重的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看重的是神的话。你怎么样看神，你怎么样对待神，你就是会活出怎么样的人。你明白这一句话吗？你怎么样看待神，你就活出怎么样的行为。你越是认为难，记得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做决志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你的信仰，你信耶稣是转移，你将你的主权已经转移到主耶稣哪里去，你是让一生跟随他作为你的方向。但是在这个转移当中，你越是要拿回这个主权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个你跟神说了，你跟神说拜拜，你会拿回来，这个我没办法管。但是你怎么样看众神是会影响你的行为。当你处理每一件事情有神在你的心中，你就很谨慎，越是没有神在你心中的话，你就觉得很自由，我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事，你自己知道。同样我们来崇拜，我们来崇拜，你看崇拜是怎么样，看崇拜我是来敬拜，看崇拜我是来看看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来看牧师啊，你们笑这是不是啦、okay、我们来到我们来教会，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也是会影响你的表现。 认同吗？我来教会，我是来收手。那么几点钟都没所谓啦，我只是来扫一个码就 OK 了。于是，所以我们崇拜十点钟崇拜的话呢，很多时候都很吓人的，大家都看到了。你是几点钟来到崇拜？然后在崇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我是来敬拜的时候，你知道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你要觉得你这个时候是神同在的时候吗？为什么你不停的刷手机，不停的看一会谁约我去哪里？为什么一直跑去跑出跑进，你心里面不安？我是在敬拜吗？我来到他的跟前，我真的是尊重他吗？保罗心疼的就是有这样的事情。不单我相信保罗不是说 我要怎么样，乃是他紧张着神的名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怎么样。情愿我不要数字，这个教会很蒙恩了，人数不断增长不断增长，但是里面乱七八糟的话，将他赶出去。越是他不听亏劝，不肯悔改，不肯走回头，不论他奉献多少钱，不论他多有才干在教会服侍，不论他是什么的地位，老实说很难。但没办法，神的话是这样子。所以很严肃的一句话，有时候撒旦不但要诱惑我们，他也更要在诱惑我们犯罪之后反过来指控我们，这个是最严谨的事情。他要反过来控告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不合情理啊，没有爱心啊。这一句话我常常听的最多了啊，你们教会没有爱心，你们教会呢怎么样怎么样。反过来要控告我们，弟兄姊妹们，承愿给他说我们没有爱心，给他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凡事要遵回神自己的话。弟兄姊妹们要记得，保罗不是一直教导我们，提倡我们要教会的合一吗？是，一直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每一卷书几乎都提到你们要合一，这个是保罗最看重的。但是又在教会的圣洁与合一的当中来选择的时候，保罗情愿选教会是圣洁的，他情愿要选圣洁，情愿在他的面前将罪恶完全拿走，不要让罪恶在当中来发酵。我记得有一个身份，好的，我已经离开，就是香港的一个快餐店，就是连锁的快餐店，很厉害，他的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好，特别是他的罗宋汤， 哎，在国内我不知道有没有，就都有了啊。OK， 罗宋汤很好吃，几乎他的罗宋汤有早上八，怎么样的到晚上一直讲。但是有一次拿到底的时候，已经卖的差不多了，到最后的时候，发觉里面有一样东西不应该进去的进去了。你猜是什么东西？很甜的，很有营养的，老鼠。不是有蛋白质吗 ？OK，OK，OK。你想，真的震惊，不知道几时走进去。弟兄姊妹们，当你想到这一些的东西，你自己都会选择有一样东西破坏你整个汤，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掉掉。就是很简单，教会是圣洁的群体，但是保罗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各样的罪恶，那么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呢？我要保持距离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保持距离？我们都要进到当中。弟兄姊妹们，神只是要我们要跟这一些人连接，要将信仰与他做见证，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这个友谊。同样，神是当然这一些的人是怎么样，神会审判。但是弟兄姊妹们，越是这一些的人要赶你出去的话，我们只是保持有限度的去接触，但是要吃饭要这个紧密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尽量避免。为什么？好像你不近人情还是怎么样？不是，免得他会觉得没事啊，我不去这一间我去哪一间都 OK 啊。同样他会觉得你跟他怎样亲密的时候，人家会误会你，你是支持我，你是跟我有关系，同一壳的，同一壳火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不是说要我们与这些的人能够分得清楚一点，同样我们就鼓励他多一点，让他有回头。所以一会有时间的话，我希望有两个问题你们可以考虑，就是当你有好朋友、同学、同事，他们是非信徒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跟他们交往？是跟他们一刀切吗？这些非信徒，他们的行为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意见呢？第二，处在一个罪恶的社会环境当中，大家都认同有某一些事情啊，可以啦，可以啦，你们基督徒要变化一点啦，要通融一点，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保持生命里面的圣洁，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保持自己圣洁。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你在我们的当中，你知道的，我们很感恩，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群体，我们的罪已经比你洗干净了。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无意之中我们要掉到罪里面。谢谢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来提醒、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回到你的跟前，向你呼求除去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活出你的圣洁来。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个圣洁的团体， 保守我们行事为人，不要与世界认同，不要再得罪你。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勇气，有力量，保持这一个的团体，在主的面前成为光明的器皿。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的呼求，求你垂听。我们愿意给你使用，愿主赐福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请会众起立，我们来唱啊回应诗歌。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愿主光照我们的内心。
Wait, yo. 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会众请坐。
下面我们有一个姊妹跟我们有些分享，下面的分享的姊妹是王静博姊妹。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王静博，是2015年在这个国语堂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我第一次接触基督徒是在国内学英语的时候，因为要学英语，就阅读了很多圣经的故事。第二次是在我读博士期间，我自己的导师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带我传教，倒是那个他的博士后带我去参加了那个聚会。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学到关于圣经的东西，我只是学会了怎么做那个寿司，因为他们要聚会。后来我在加州的时候做博士后，被一个同事带到家里面去传道。当时我就问他了一个问题，我就是说那个圣经跟论语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在我看来，当我不了解圣经的时候，我把圣经当作是一个讲智慧的书。然后后来，当然现在我知道它是人和神的区别。我后来结婚生子，经历了很多在座的结过婚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的问题，这里就省略很多很多字。就是最后我真的是走投无路，然后我觉得我只能信上帝才能解决我的婚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15年在这里面在国语堂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然后他也挽救了我的婚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经历了我自己的世界观的崩塌和重建。因为在国内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者，然后到了这里是有神的世界。包括我自己是做科学研究的，所以对我来讲更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信主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迂回的，就是有的时候信了， 有的时候又不信，有的时候又信又不信，然后就是这样来回帮他重建，帮他重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信心就是得到不断的加强。去年我跟我先生又出现了一个特别不能调和的问题，在座的有兄弟姐妹知道我的一些困扰，就是我自己是有三个孩子，我自己有工作，然后我先生他在国内，他长时间在国内工作，我们是两地分居。然后当时呢他就对我非常不满意，然后我跟我的那个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啊，你已经很不容易了，自己一个人工作又带三个年幼的孩子，然后他不在这边工作，然后他还埋怨你。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然后就是非常的不能够接受。然后他对我的不满主要就是说他觉得我在工作上太上心，然后对小孩就是管得不多。然后我说小孩子一个小孩子是两项的那个课外活动，三个就是六个，然后我周一到周天基本上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除了我工作以外，所以我就觉得对我很不公平，然后我就不能够接受这种不满。但是我当时就向郭牧师求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他说你回到神的身边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回到神的那一刻，我们的问题就得到了化解。我可以分享具体的，但是就不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这只是一个例子。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在对神的认知的这个过程也体现在我的学业还有我的事业当中。小学不是小学，初中三年级以前，我其实不是就是学习就是很一般。然后我初三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九年级，我当时在想，如果我再不努力学习的话，我可能连高中都考不上。然后我就不想在菜市场去摆摊卖菜。后来我就想，除了我努力学习，我好像没有别的出路。然后我就一路就开启了学霸模式，然后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然后如果我想，如果还有上面还有学位，我可能还会继续再读。后来呢，因为我其实技术上面做的还可以，所以我在工作当中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问题，包括技术问题啊，包括后来做管理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最近这几年其实经历到就是在澳洲白人社会的一个逐字天花板，就是你上到了一定阶段，你就再也上不去了。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尤其是我自己的领域，我是做那个计算机的。然后我们那个举个例子，我2015年去美国开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 workshop， 大概是300多人。然后我当时没有太在意，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好像只有三个女的，就是1%，非常非常的非常 imbalance， 就是性别非常的不均衡。后来我在我们单位就是也是就是属于那种别人觉得你有什么本事，然后他们就不管你做的什么，他们不会觉得你有什么本事，他们只是觉得你就是一个女的。就是我们是在这种 high tech 的，然后 manager 里面清一色的是白人男性。然后呢，我好不容易被挤进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就有人开始对我恶意的攻击。然后后来其实我刚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以为是他们觉得我技术上不行。但是后来我其实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到了一定级别的时候，我已经触动到了别人的奶酪，就是资源都是有限的，然后多了一个人跟他分享的话，他肯定是心里不爽的。所以说他并不是针对我本身这个人，他是针对我分享了他的资源。所以后来单位里面就是有很复杂的内斗，然后政治斗争。然后因为我在这个职位上面，我就是被被动的被卷进去了。我其实非常不愿意被卷进去，但是因为我也分担了别人的利益，所以说就被带进去了。带进去后来那个闹得非常大，然后就是我们比较高级别，就是你们在澳洲的那个 APS 系统里面，就是 SES 在上面的两层。然后他们来找我谈话，就说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紧张，因为我说哎呀我是不是要把我给裁掉或者什么，当时我就又向郭牧师求助，然后郭牧师就跟我说，他说你敢不敢在工作场合见证。我当时想没问题，因为其实我当时已经想了，就是我去见面的时候我要带一本圣经，因为这个圣经会让我心里很平安，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该说的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违背这个基督徒principle 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值得担心的。然后我就带了圣经，然后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就做了祷告，当着他们的面做了祷告，然后他们跟着，其中有一个人跟我一起说了阿们，我觉得心里面非常平安。然后那个会议呢就是进行得很顺利，又过了一个星期，然后他又找我谈话呢，我就没有特别担心，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进行调查，然后你们所有的就是 senior management 都要就是 put aside for weeks。然后我当时就也没有特别的波澜，我就想既然是神允许的，那我就听从他的带领。所以说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听到都说非常 overwhelming， 然后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坚信了我自己的信心，然后是一步一步的，最让我感觉到欣慰的是我心里有很平安的东西，就不管怎么样我心里都非常的平安，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最后我再分享几个我看小孩子都过来了，节省时间我再分享几个，就是我自己作为做理工科的对神的体会。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学电子专业的，我们以前学过一门课叫模拟电路，里面有一个信号处理，就是从零到一，我们数学里面叫 step function。然后你如果做傅立叶变换的时候，在频率里面，它的产生它是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心脏的波动。然后我当时读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其实就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从没有到有。然后这个脉冲呢，就像是我们心脏的波动。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心中就有圣灵的存在，这就是一个从零到一。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当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再比如在那个量子力学里面，我们把量子看成是念头，然后这些念头呢其实是一种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就是我们所谓的对上帝的这种相信和信念。这个能量场其实给我们的无限的支持，让我们做到了在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做不到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没有学 biology 的，就是你们在那个基因序列里面，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人的基因序列。然后基因序列的表征其实是四个字母，然后这四个字母是人给的，但是其实它是一种上帝的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是不了解，但是我们只是通过科学发现，然后对这些东西进行编码解释，但是我们对生命的了解远远远远达不到上帝的这种大能。所以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呢，我自己觉得是科学的尽头其实是神学，好多好多科学发现它其实是验证了上帝的存在。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迂回的，让我觉得非常amazing 的过程。所以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博士毕业，但是我听了这么多的道理，古代的圣贤的道理，没信主的时候，包括信主的时候圣经的道理，每天听讲到，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过不好自己的一生。其实我想到那个就是王阳明说过知行合一，我自己就是一个行动的不是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就是我知道很多东西但是我做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自己特别软弱的一个地方。所以通过经历这些东西，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就是我可以看到自己信心的很软弱的地方。所以说我想分享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第一要务就是求神来带领接下来的路，让我能够完完全全的跟随神的指引，走上他为我预备的道路，因为他就是我生命中的盐和光。谢谢。